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4年11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经过2天的会谈之后，于星期三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相关的合作协议，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同样在星期三，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合记者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亚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是有迹象显示中国的官方媒体刻意淡化习近平跟安倍晋三的会晤。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经过2天的会谈之后，星期三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军事合作以及贸易促进方面的协议，凸显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加强合作寻求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一些议题上的表述显示，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奥巴马在结束此次北京之行时表示，他与习近平已经在如何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方面达成谅解。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两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目标。
我今天还要宣布美国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方面的新目标，就是在2025年时从2005年基础上减少26%到28%。
习近平宣布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外界对于两国官员经过数月秘密的商谈达成的联合减排目标的实施存有疑问，但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姿态将在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对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形成强大的政治上的压力。奥巴马和习近平还同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方面将会加强沟通合作。习近平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中美两国也应该携手为亚洲安全做出贡献，这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互相排斥的。
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强大密切关系，但两国关系因为亚洲的领土争端、网络间谍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反驳了有关美国在香港战中运动背后起作用的指称，但他对香港人表达了支持。
基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利站出来说话，鼓励香港举行透明、公平和反映民意的选举。
In Hong Kong are transparent and fair and reflective of the opinions of people there.
习近平则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其他的国家以任何形式进行干预。在开始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之前，奥巴马参加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北京之行后，他于周三晚些时候前往缅甸参加东亚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关注美中峰会的相关情况。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于星期三呢举行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访问的仪式之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合记者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相关报道。
据报道，美国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努力，试图说服中方举行一场即席回答记者提问的记者会。中方后来同意两位总统分别回答一位本国记者提出的问题。这场联合记者会吸引了受众的广泛关注。遗憾的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负责对外宣传的第四频道、中央电视台的英语和外语频道均没有对这场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美中元首联合记者会进行现场转播。奥巴马总统在记者会前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和习近平会谈的情况以及这次访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他在讲话接近尾声的部分谈到了人权问题和普世价值。奥巴马说，美国会继续的关注人权问题，包括我们会和世界各国进行互动。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中国如何前进，我向他谈到了为什么人权问题对美国来说如此重要，因为我认为人权是普世的，所有的人，不管男女，不管他来自纽约还是来自巴黎，他们都应该享有人权。历史证明了所有的人都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这样才有更大的繁荣，更大的成功，更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不鼓励独立运动，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奥巴马还谈到了香港战争问题，针对中国官方媒体最近一直指责美国在背后煽动战争，奥巴马否认了中国媒体的指控。他说，香港问题的确出现在我和习近平的会谈之中，我向习近平主席说，美国不会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去，因为这些问题最终是要由香港人民和中国人民决定的。不过，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对言论自由和香港人民要求选举透明公正的支持。奥巴马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我们支持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且鼓励在香港举行的选举是透明的、公正的，并反映出香港人民的意愿。在奥巴马和习近平分别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记者会进入问答阶段。按照预先的安排，每一位领导人分别回答一位本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奥巴马首先回应记者提问，获得提问机会的是《纽约时报》记者马克。马克问道，奥巴马先生，你提到了美中可能结成伙伴关系，本星期美国和中国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不过最近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反美言论，中国媒体批评您的领导力，还指责美国是香港战争运动的推手，这些反美言论是不是阻碍您所说的通往美中互相合作的目标？在向奥巴马提问之后，纽约时报记者又向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两个问题。记者问道，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加强与盟友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如 TPP 把中国排除在外，您在上海的时候提出了亚洲的事务亚洲人自己管，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洲是不是意味着围堵中国？第二个问题是一些新闻媒体的驻华记者在中国的居留许可被推迟，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内。这一次美中达成了关于签证问题的安排，方便了学生和商务旅游，您是否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该给在华报道中国事务的美国记者给予同样的待遇？奥巴马对纽约时报记者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奥巴马说，我们的对话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而排除了美国重返亚太是为了围堵中国，同时我们也不断地通过美国政府的行动表明美国希望中国成功，美国也积极鼓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朋友和盟友促进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奥巴马说，正如他刚刚说过的那样，美国赞赏中日之间 缓和紧张关系。在奥巴马回答问题的阶段结束后，习近平接着说，是不是该向我提问了？主持人说，请中国记者向习近平主席提问。由于只有一位记者可以获准向习近平提问，这个机会非常宝贵，堪称历史性的机会。获得向习近平提问的是英文《中国日报》女记者，她用中文发问。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主席您好，今天您和奥巴马总统在此会谈，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在国际和地区的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呢还会进一步的发展，请问主席，中国应该如何定义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谢谢您。
对比美中两国记者的问题可以看出，生活在新闻自由的国度和生活在新闻自律、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度中，不同社会背景下成长出来的记者在提问的尖锐性方面和应变能力方面有本质的差别。由于美国的《纽约时报》记者在向奥巴马发问的同时也问了习近平两个问题，在场的记者希望《中国日报》女记者也能够小小的违规，给奥巴马一个发挥口才的机会。可惜的是，循规蹈矩的中国记者未能表现出这种能够当场应变的新闻记者应有的能力。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答中国记者提出的这个貌似平庸空泛的问题时，提到了很多热点问题，引发媒体普遍关注。习近平主动谈到了香港占中事件。习近平说，
在会谈中呢，我也向奥巴马总统表示，香港发生占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保护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香港事务纯属是中国内政，外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我们这个外国公民和这些商业一些企业在香港的合法权益这个我想依法维持香港的治安，这个不仅在香港，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应有之义。
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警方集结警力7000多人，准备在 APEC 结束和奥巴马离开北京后对占中学生清场。习近平在美中首脑联合记者会上的讲话被香港媒体解读为香港占中性质是非法，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清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直接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驻华外媒记者签证的问题。习近平说，中国政府支持新闻自由，但是外国驻华记者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习近平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2012年10月25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在2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巨额财富。2013年4月15号，这篇深入报道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篇报道是抹黑中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此后，《纽约时报》记者和其他一些驻京外媒记者的常驻记者签证延期被推迟。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宣布了一系列的重大合作的协议，不过呢，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也仍然很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北京美中高层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华盛顿宣布，美国到2025年将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28%。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会降低到2005年的水平。中国虽然没有承诺削减排放量，但是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奥巴马总统说，这对世界上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来说是一个雄心勃勃，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我要赞扬习主席及其团队和中国政府所做的承诺，将中国的碳排放量放缓达到高峰后，然后彻底逆转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希望这一宣布将有助于克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在明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我们将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的国力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
习近平表示，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中国将肩负与自己能力和地位相符的更多的国际责任。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协议是新宣布的若干个协议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两国还将利用自己的优势应对埃博拉疫情。虽然有人批评中国最初没有对埃博拉疫情迅速做出反应，但是习近平说，中国目前有3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西非，并且已经捐赠了超过1亿美元的援助。两国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其他传染性疾病，在非洲促进电力的普及。奥巴马总统说，他们还讨论了加强在阿富汗的合作，以及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威胁的合作。习近平强调了双方在采取措施建立军事互信方面达成的协议，包括在重大军事行动前知会对方，以及军机安全行为和海上相遇准则。外界此前并没有预计奥巴马此次对中国的3天访问能够与中国达成如此多的协议，但美中之间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从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担忧到中国的少数地区民族政策以及对外国记者的管控。奥巴马说，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了为什么华盛顿认为其主张的自由是普世的，不论是在纽约、巴黎还是香港。
We think history shows that nations that uphold these rights, including fo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re ultimately more.
他说，我们认为历史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包括少数民族权利和宗教权利的国家，最终都能更加繁荣、更加成功，而且更有能力实现人民的梦想。习近平没有直接回答有关香港战中运动得到了西方势力的支持的问题。香港特首曾直接指责西方势力介入了香港战中，中国官方媒体也多次进行了有关报道，美国否认介入香港的示威活动。
在会谈中呢，我也向奥巴马总统表示，香港发生战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否暗示香港当局可以采取行动清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北京的 APEC 会议和其他高级别会谈结束，香港当局就很可能会发动全面镇压，结束战中示威。中美宣布放松商务和旅行签证的限制。习近平被一名记者问到关于对外国记者越来越多限制的问题。中国拒绝了《纽约时报》、彭博社记者和一名路透社记者的签证申请，这些被看作是对记者个人或者是他们所在机构发表某些报道进行报复。在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最近一份对240名外国驻华记者的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恶化，但习近平表示，问题是出自于外国记者。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的正当权益，但是呢，我们的各媒体啊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习近平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一项谅解，这可能会导致削减医疗器械和游戏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关税。随同奥巴马总统访问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从北京发来了如下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北京宣布了这个消息。奥巴马总统正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弗罗曼说，
This is encouraging news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t shows how the U.S. and China work together to.
这对美中关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它表明美国和中国能够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济议题，同时支持多边贸易体系。
虽然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努力寻找着同中国有共同立场的领域。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包括中国处理海洋主权争端的做法，以及中国领导人怀疑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等等。白宫官员称这项谅解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希望它能够推动迅速结束世贸组织在日内瓦的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奥巴马总统星期宣布说将要延长中国的留学生和旅游者的签证有效期，希望由此能够加深美中的纽带，并且推动美国的经济。这两项政策的宣布都与经济合作有关，而且都发生在奥巴马总统这次中国之行的头半段，就是出席 APEC 峰会之际。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奥巴马总统此次中国之行比较容易的一部分。星期二晚间，习近平为奥巴马举行了私人的晚宴。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届时，这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更具实质性的安全问题，包括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双边的军事往来以及人权等等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报道，但是有迹象显示，中国官方媒体刻意淡化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会晤。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习近平与包括韩国、越南和文莱等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但是把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握手照放在了最后。在第六章，在六张的照片当中呢，只有安倍晋三和习近平握手的照片，背景当中没有中日两国的国旗。此外，习近平与其他五位领导人握手的照片说明写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们举行会谈，而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照片说明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日本要求与安倍晋三会晤。另外，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照片被刊登在版面的下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习近平处于礼节与安倍晋三会晤。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这次会晤是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近两年来的第一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行动。受国际关注的香港学生和市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1月12号踏入第46天。据悉，将自首作为公民抗命重要一环的和平战争运动的三位发起人有计划于下个星期五自首，以向公众彰显尊重法治的精神。不过，学联以及部分泛民人士对近期内自首有保留，强调尽管愿意承担公民抗命的刑责，但是目前政府还没有对诉求做出任何的让步，而如果警方清场，更倾向于接受警方拘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明报》星期三报道，占领运动三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计划21日星期五左右自首，但具体日子仍要与参与占领运动的学联、学民等其他团体商讨，而占中运动的义工和纠察也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自首。占中三子重申，自首并非要撤退，但是要显示占领者愿负刑责、尊重法治。占中发起人陈建民和戴耀廷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提出自首的问题，并在占领运动满月之际先后返回大学复教，而戴耀廷更在11月8日接受港台专访时提出，希望在几个星期内自首，承认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不过他没有明确点名日期。 戴耀廷强调，会尽量配合其他团体的行动，包括辞职公投，重申自首并非退场机制，因为任何团体提出退场机制都没有多大意义，是否撤离最终要由占领者决定。他批评政府至今未回应示威者的诉求，只想让市民退场，不解决问题又浪费时间。戴耀廷表示，担心占领时间越长，就越会让原先的支持者即使不反对也会变得中立，减弱占领运动的力量。他认为，在公民抗命原则下，要考虑行动对社会的干扰与达到目的之间是否合乎比例，还要考虑争取成功的机会有多大。目前虽未到极限，但越来越近。记者星期三未能联系上战中三子求证，不过真普选召集人、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了解，三子确实有近期自首的计划。他说，
他们的想法呢是，第一，透过这个自首的行动表示这个建中运动告一段落，他们要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建中呢有一个退场计划，有一个退场的行动。第二个考虑呢，当然就是表示呢尊重法治，愿意呢为这个行动呢承担责任。
郑宇硕教授表示，参与领导占领运动的多数人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退场安排，将运动延续下去，转为深入社区争取民主。不过目前关键是如何说服许多不愿撤离的占领人士。他说，
他们的确是享受这个退场呢有一个比较圆满安排，但是呢一部分占领者呢因为占领行动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所以他们拒绝退场的的确呢你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整个民主运动当然对就争取民主政治形势的估计呢应该还是呢相当一致的。
据报道，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星期二晚表示，学联不急于自首，因近日传出清场消息，他们更倾向接受警方拘捕，但希望所有占领者的行动要符合和平理性公民抗命的原则。而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学联考虑退场的关键是是否有新运动承接占领运动，因此目前还没有退场的必要。他表示，如果政府不清场，学联则会等待立法会明年否决政改方案后自首，以符合尊重法治的精神。另据报道，学联、学民战中、泛民泛合会和民间团体星期二晚再次举行五方会议，主要讨论有关通过立法会议员辞职引发变相公投的议题，但仍未能达成共识。此外，会议没有详细讨论有关自首的建议。此外，十号下午延长旺角占领区阻塞部分道路及金钟中信大厦出入口临时禁制令的高等法院，星期四上午将开庭处理相关上诉许可以及暂缓禁制令申请，下午则会传召有关各方跟进执行禁制令的细节。另外，警方星期三连续第二天与郑律师、司法机构以及直达利开会，商讨执行法庭命令的细节。而代表敌视业团体的亚太法律协会表示，即使法庭星期四下午在临时禁制令上盖印，有关团体也要在星期五才能登报，最快当天或者周六才能开始移除障碍物。亚太法律协会解释说，案件触及的是民事禁制令，如果直达利执行法庭命令期间若有人阻拦，便触犯刑事条例，警方可以拘捕。针对有反占领团体声称纠集百多人准备拆除障碍物，该协会表示，有意协助的市民必须取得当事人的书面委托，否则可能在行动期间误触法律，例如清除占领人士帐篷时可能会涉及刑事损坏，不鼓励市民自行参与行动，以免受伤。同时，学联常委梁立国表示， 学联日前去信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希望安排学生会见中央官员，并在今日前回复，但是只收到范徐立泰助理回复称范徐立泰不在香港，暂未有回复。梁立国认为，现今科技发达，即使身处外地也可以看到信件内容，质疑不在港只是借口。如果范徐立泰拒绝安排会面，学联会寻求港区人大代表协助，会坚持赴京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 APEC 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披外套的这个事件在俄罗斯的境内呢引起了一些个反响。俄罗斯的官方不满意媒体和社交网络大量的讨论这个事件，这起事件呢在俄罗斯的国内有了产生了不同的评论。有分析认为，普京的举动反映了他目前的处境和所受的苏联底层文化的熏染。而在这次北京的亚太经合峰会上，与普京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显得有礼貌，更尊重主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表示，普京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夫人披外套事件引起了过度的讨论，非常荒谬。他说，传统与否，女人与否，当时是每个人都觉得冷，普京为彭丽媛披上披巾，这是很正常的举动，在场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意义，更没有任何必要。11月10日晚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烟花晚会上，已经离婚的普京特别起身为坐在身边的彭丽媛披上毛毯披巾，彭丽媛含笑致谢后拿走普京的披巾，随后穿上了自己的外套大衣。在这期间，旁边的习近平正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兴致交谈。这起事件在中国网民中引起讨论，随后国际媒体、西方媒体加入，俄罗斯媒体接下来跟进，特别是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上，星期二出现了大量的各种评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说，西方媒体以普京与中国第一夫人调情为标题报道，全世界媒体都在热烈讨论普京的举动，而那段视频已经被中国屏蔽。普京的支持者称赞普京爱护女性，具有俄国绅士风度，但是反对者批评普京无耻下流，不懂礼貌，破坏东方传统和外交礼仪。关注中国事务的俄罗斯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许多讨论都对普京的举止评价负面，虽然美国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但他注意到奥巴马比普京有礼貌，尊重北京主人。尼克里斯基说，同奥巴马相比，普京显得非常不好，普京这次显然丢了很多分。奥巴马知道他是客人，他懂得作为客人在北京该如何做，该如何尊重中国主人。尼克里斯基说，普京的举止并不代表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但却反映着苏联底层街头文化，这也可从普京喜欢的音乐歌曲、喜欢的玩笑等各个方面看出来。普京使用的不是苏联真理报的语言，而是苏联的街头语言，正因为这些因素，普京的举止常常让外界摸不着头脑，觉得他反复无常。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底层文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照顾妇女，但其实妇女从未得到真正的尊重，而是被当成利用工具，但普京这次在北京发挥这种文化，而被他利用的却是外国的第一夫人，因此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不满人们讨论这起事件，是害怕普京的形象受到损害，但佩斯科夫的反应同样令人觉得缺少教养。佩斯科夫的发言的含义是，每个男人都会这样做， 他们对这起事件无所谓，但许多评论都认为普京在北京没有尊重东方传统，尽管普京一直在提倡传统文化治国。在俄罗斯知识界有影响力的斯隆杂志说，每个国家元首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并不一定像外交官那样受外交礼仪的限制，因此不应过分责怪普京。普京的前任叶利钦的许多举动也同样遭致批评，而毛泽东当年在中南海游泳池接待赫鲁晓夫更谈不上任何外交礼仪可言。毛的举动可能是报复他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的怠慢，但也使毛在同苏联领导人交手时显得自信。这家杂志说，这场讨论的起源是中国的社交网络显示，在政治生活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们仍然对领导人的举止感到好奇和不习惯。但俄罗斯政论人士梅里尼科夫说，普京讨好彭丽媛其实也是今天俄罗斯在讨好中国，恰好是两国关系的反应。人权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俄罗斯时，普京也曾为默克尔披过披巾，但他认为德国妇女都非常独立，普京的举动多余，但当时普京是主人，并没有引来批评，而这次普京是客人，本应被人照顾，但他表现得过于主动积极。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认为普京的举动很正常，这是错误的评价。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莫斯科，或许能说得过去，因为普京被认为是普通的苏联人，人们会原谅他。但这件事发生在国外，而且如果普京重复类似的举动，在穆斯林国家也这样做，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后果呢？一家乌克兰媒体的文章认为，普京鲁莽的举动显示了普京想处处控制别人的施政风格，这也是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侮辱，这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报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即将举行的基层选举的情况。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进入倒计时，具有指标意义的台北市长的选战更达到白热化。国民党目前上下总动员，试图挽救候选人连胜文的选情下滑。有观察人士指出，连胜文支持度持续的低迷，主要是可能已经输掉了中间选民的选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的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选情告急，兼任党主席的马英九总统启动主席热线电话为连胜文拉票。台北市一些国民党籍里长透露，马英九近日打电话拜托他们放下个人看法，以党团结胜选为优先考量，全力为连胜文拉票。连胜文在选战初期曾以大明王朝东厂等言辞批评马政府，试图借此与民进支持率低迷的马英九做一定程度的切割，这种做法引起国民党部分基层官员的反感，一些里长扬言要借这次选举替总统出气。分析人士说，选战白热化阶段的这个小插曲凸显了连胜文选情持续低迷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台北市场竞选中国民党或蓝营基本盘的分裂。台湾政治专栏作家江春南认为，台北蓝绿阵线对比大致为55%对45%，只要连胜文巩固蓝营票仓就能胜选。但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官宦后代和富家子弟的连胜文，许多蓝色选民都投不下他们手中的票。
连家啊，三代都很有钱，都做官啊，越做越大，家越有钱。因为生活环境背景啊，教育啊，这个住的地方啊，什么他就很不一样嘛，就一般蓝营的国民党的人不大愿意认同他了，所以有20%左右的国民党的人不认同他。
但是许多观察人士不赞同台北是蓝营天然票仓的说法，他们认为台湾首都的选民文化水准、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都比较高，接受讯息的渠道和眼界也更宽，因此同其他地区的选民对比， 台北凭借政治议题而不是政党忠诚度投票的中间选民的比例最高。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的选票分析调查显示，尽管过去20年来台北基本维持了55%对45%的蓝绿比例，但是那里一直存在一个稳定的价值型中间选民人群，比例占选民总数15%到18%。台湾时事评论员黄创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台北选举中选民关注的两大议题都极其不利于国民党和他的候选人连胜文。
第一个矛盾是什么？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连胜文的家世刚好在这个贫富差距里面呢首当其冲。第二个呢是两岸的和平红利到现在为止，因为顶薪未加，加上台湾的社会的贫富差距，加上房地产的高涨，年轻人没有前途，所有的红利通通被少数者所掠夺，变成两岸的时候，大家开始觉得是谁垄断了两岸和平红利？中国买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新的阶级出来？这个时候反弹也是社会里面非常强大的一个意见。
黄创夏认为，如果连胜文输掉这次台北选举，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赢得近20%的中间选民的选票。反观柯文哲，他和太太的专业人士身份代表了台湾社会要求阶级和地位流动的潮流，而他的无党籍身份又让他无需在敏感的两岸话题上频繁表态。时事评论员黄创夏说，
有些中间选民也是根据这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蓝绿已经到只有立场没有是非厌恶到极点，而柯文哲刚好在这个时候呢搭上了这样一个潮流，而搭上这个潮流之后呢，人们有多大的这个效果不知道，但是台湾人呢就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想尝试改变，我永远不会改变，不可是赌了柯文哲会不会更好我不知道，但是不赌不会改变。
TVBS 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台北市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有61%认为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表现较好，高于连胜文的23%。在看好度部分，认为柯文哲会当选的从42%增加到48%，而认为连胜文会当选的则由28%下降到23%。最引人注目的是，尽管由于立场不同，各家民调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但历次民调都显示，以往国民党的认同者转向柯文哲的人数都稳定保持在15%左右，而这个数字恰好同中间选民的人数大体相吻合。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昨天也就是11月11日是中国的所谓光棍节，中国电商网站阿里巴巴和其他网上的商家当天推出的促销活动吸引了数百万消费者上网购物。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从1990年代起，中国的单身男女开始在这一天庆祝自己单身，11月11号就成了和情人节截然不同的光棍节。从那个时候起，光棍节到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消费主义的欢庆日子。商家和电商网站纷纷推出大型的促销活动。30岁的北京消费者罗瑞说，
I think the original idea is to try and get people who are single and a little bit bored at home.
我想他们当初的想法是试着吸引那些11月天气转凉之后待在家里感到无聊的光棍上网购物，但是呢，因为商家在这一天大搞促销，后来就成了所有人的购物日。
中国最大的电商网站阿里巴巴表示，该公司当天成交总额超过了90亿美元，打破了去年创下的59亿美元的记录。而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在去年的黑色星期五当天的消费总额只有12亿美元。另外一家在线商家京东商城说，今年的光棍节头10个小时的销售额就比去年销售额高出了2.4倍。许多中小规模的零售商也表示，这一天的销售额占全年销售总额的15%到20%。罗瑞说，许多像他这样的消费者都等着在这一天置办家用。
Normally just small stuff like a blender, like things
都是些小东西，比如搅拌机，还有家电之类的。现在什么都买得到，我想把我屋里的窗帘换了，所以我想就买吧。
消费额猛增正值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之际。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增长速度为 7.3%， 是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的降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改革，使经济转向以内需为主要的推动力的增长模式。阿里巴巴董事会执行主席马云说，他希望电子商务网站和其2.5万商家能够为转型做出贡献。他曾表示，内需很有必要，阿里巴巴很幸运能够抓住这个时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宏观研究部主任马进京说，光棍节和电商网站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
电商主要是对商业做了两个改变，一个是这个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就是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那个它可以保证你的一个这个在不直接接触到商品，没有办法直接体验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相互信任和这个商业信誉问题。
贾进京说，电商为在线购物者提供方便的递送服务和安全的支付系统。他说，电商网站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今年早些时候，阿里巴巴首次公开募股筹资250亿美元，其估值表现出中国消费需求的潜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伦敦的一个安全智库指责俄罗斯奉行危险的边缘政策，采取一系列令人高度不安的针对西方国家的侵犯领空、海上近距离遭遇以及针对西方国家的模拟袭击等行动。俄罗斯数月以来出动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试探北约的防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据欧洲领导力网络称，像这样的俄罗斯军机在过去的8个月里将近40次接近或侵犯了北约领空。这个网络发表的报告说，其中一架俄军机与一辆民航客机在丹麦上空险些相撞。据悉，一艘俄罗斯潜艇出现在瑞典水域，引发了大规模搜索行动，还有一名爱沙尼亚的情报官被绑架，甚至还有对美国的模拟导弹袭击，
实在是非常危险。
乔纳森·埃尔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国际主任。
我们看到突破安全保障的企图，这是西方给前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信誉。
这种保障是由书面承诺和像这个波兰小哨所这样的设施提供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设施正在扩大，北约在其成员国范围内以及和俄罗斯的邻国之间进行更多的演习，就像在乌克兰的这次演习一样。
我们必须向莫斯科发出我们并不想开战的信息，我们不想寻求紧张关系，但我们也不害怕。
专家说，俄罗斯在欧洲采取更加强势的军事姿态，一定程度上是军事试探，但同时也是给俄罗斯国内看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道格拉斯·巴里说，这并不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
北约现在面对的并不是苏联时期规模的空军，俄罗斯空军的规模显然小得多，战斗力也显然不如80年代的苏联空军。
但是大笔投资使俄罗斯得以增加军机的飞行架次，俄罗斯还计划今后进一步提高现代化程度。
我认为这显示出俄国统治集团有多大的抱负。
专家说，这个抱负就是防止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甚至迫使北约放弃对前苏联卫星国的承诺。北约说，他永远不会放弃这一承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安全部门加强对外派使领馆外交人员的培训，通过模拟实行演练，提高他们反恐防恐的意识和应对措施，避免两年之前班加西惨案的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郊区的一个美军基地，爱莱荒似乎一片寂静，突然间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恐怖分子在对英文无处倒过来写的假想美国领事馆爱莱荒发动攻击。2011年9月11号，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大使馆遭到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大使史蒂文斯以及另外三名使馆人员丧生。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美国在全球大约10多万领事馆的人员，美国外交安全保卫局新建了这座耗资7900万美元的城市爱莱荒，专门用来培训反恐、防恐安全措施。没有人再想拿海外的外交人员和设施冒险。
班加西事件后，政府和国务院认识到应当把安全防范的重点放在那些全球高威胁的设施。
对于那些将前往高危险使领馆工作的人员，有关培训从过去的5个星期延长到10个星期。在最后一个星期，培训人员同外交安全局的精锐特工人员和海军陆战队的别动队一起进行假想预习演练，烟火、炸药和招募的演员更增加了演练的真实性。班加西事件发生之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要对这次遇袭事件进行审查，结果发现在遇袭之前安全防范严重不足，对使馆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而是依靠不可靠的利比亚人员保卫使领馆。
我们看到的局势复杂性以及要来袭击我们决心的程度似乎比以前更有所增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二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华盛顿主办了一场大型音乐会，请听报道。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办的退伍军人节音乐会叫做英勇精神音乐会，这是付费的家庭影院频道 HBO 首次举办这种音乐会。珍妮佛·哈德逊以《星条旗永不落》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喜剧家杰米·福克斯带领观众高喊“美国，美国，美国”。斯普林斯廷、罗格尔和布朗演奏的清水合唱团的1969年反战主题歌《幸运儿》，让观众的热情达到了高潮。这次音乐会由 HBO、大通银行和星巴克联合主办，并且帮助为退伍军人组织捐款。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舒尔茨说：
It's very emotional, to be honest with you.
老实说，我非常激动，想到一个国家的人民聚集在此，加强和升华这次活动的意义。这在美国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功能障碍，我们都能接受。
Thank you for coming together on Veterans Day for the Concert for Valor. 音乐会不仅有现场演唱，还播放了事先录制的问候，军人麦凯尔伊讲述了他的军车队在伊拉克遭受袭击的战斗，以及他如何奋不顾身地拯救他的战友。
一群手持 AK-47 步枪的敌人在接近我们的车辆，我被迫用 M4 步枪打死其中两人，4辆车中的3辆受损，我不得不返回伏击的战场，救回我的人，我的士兵。
在后台会见记者时，麦考伊对他的英勇精神很低调。
每一个军人都能讲述出类似我的故事。我想请每一个美国人都努力地结识他们社区的退伍军人。
数十万民众观赏了这场向美国退伍军人致敬的免费音乐会，音乐会的大屏幕播放了他们的故事，像在家中观看电视，向海外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传递并庆祝他们的英勇精神。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叙利亚活动人士说，美国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了七个星期的空袭，打死了至少860人，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三说，死伤人数可能更多，包括至少50名平民。美国协同盟国从九月末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袭击，并扩大了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很大一部分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联军战机已经在叙利亚实施了350次空袭，在伊拉克实施了450次。一些空袭的目标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三表示，空袭造成了68名努斯拉阵线人员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记录了叙利亚内战中的暴力行为。乌克兰国防部长说，正在重新部署基辅的武装力量，准备好打击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可能发动的新攻势。波托拉克星期三在政府的一次会议上说，反叛分子得到了增援，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为军事行动做准备。尽管基辅和分离主义分子达成9月5号的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仍有发生零星的暴力。北约说，他们注意到在过去2天里，包括坦克、大炮和作战部队在内的俄罗斯军事装备进入乌克兰东部。星期二，北约司令官、美国空军上将布里德罗夫说，至少有250到300名俄罗斯军人仍然留在乌克兰东部帮助分离分子。他还表示，俄罗斯在俄乌边境仍然驻扎着8个营的兵力。莫斯科还在调派能够使用核武器的兵力进入克里米亚。俄罗斯3月并吞了克里米亚。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将前往约旦，就约旦邻国所面临的挑战举行会谈，包括耶路撒冷紧张局势以及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克里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自从克里于2013年年初就任国务卿以来，他已经出访中东地区10多次。以巴和谈进程是克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一年前，以巴双方在克里的斡旋下恢复了终止3年之久的谈判，但以巴谈判于4月结束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倒退。7月和8月发生持续50天的战争，耶路撒冷的一个重要宗教地点近年来发生了多次冲突。结束对约旦的访问后，克里星期五将前往阿联酋出席一个和平与安全论坛的会议，并与其他国家的官员和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谈。据法新社报道，有大约100多名可能是中国维吾尔人从泰国的难民营中逃跑。一名官员表示，当局担心这些维族人可能会落入人口贩卖团伙的手中。泰国从3月份开始已经拘捕了几十名进入泰国的外国人。泰国警方是对一个在该国南部的人口贩卖团伙突袭中发现这些外国人的。他们表示会在确定这些人的身份后再决定如何处理他们。这些外国人自称是土耳其人，但位于美国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表示，这些人是来自于中国的新疆。美国国务院曾要求泰国对这些人予以保护。泰国方面表示，大约160名妇女和儿童当中只剩下40人。泰国当局担心这些人可能已经落入到人口走私犯的手中。
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